欢迎来到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好趣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呢，要特别介绍一本好书啊。这本书呢，叫做《超级专案管理》，是由联经出版社所出的一本好书啊。它英文名字叫《How Big Things Get Done》啊，怎么样把大的事情呢，从开始计划，然后按部就班的把它给做好、做到位、做到你想要的样子。那我们也很开心邀请到联经出版社的总编辑涂峰恩涂总编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请总编跟我们一起打声招呼好吗？
好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涂总编呢，他也是故事 Story Studio 的网站创办人啊。然后之前呢，我在跟大家聊这本书，就是之前呢，我大概看过这本书了。刚刚涂总编也特别问我怎么看这本书，我说像这样的书籍的讲专案管理，我是比较喜欢的啊。因为坦白讲，就专案管理的话，市面上不乏有很多教大家怎么做专案管理的书，大部分都是以工具为出发点的啊。但坦白讲呢，工具虽然是相同，可是每一个人呢，在面对专案的形形色色的情境都不太一样。所以与其说教大家工具，倒不如说有的时候能够把情境带入，尤其是比较细微的人性的部分能够带入的话，至少这本书给我是蛮多的启发的哈。那我想一开始要请涂总编跟我们大家聊一下，因为毕竟这位作者的话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然后他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写这本书，我们请这个总编跟我们聊聊，就是介绍这个作者，还有他为什么样的状况哈，起心动念会出版这本书，跟我们听众聊一下好吗？
好，这个书的作者他是外国人，不过他有一个这个中文名字叫做傅以斌。那我不太会念他的英文名字，因为他这个应该是个北欧名字。大家如果知道北欧这个名字的话，里面藏了很多不像我们一般看英文的就是母音子音啊，有时候念不太出来。那这位傅以斌教授呢，他是牛津大学的荣誉教授，牛津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长期其实在牛津大学任教。但他跟很多商学院的教授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专门的研究，就是他专门研究所谓的这种超大型的巨型的专案包括就是我们讲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你说雪梨歌剧院或者像台湾大家最近比较常谈的，比如说这个核电厂或者是大巨蛋这种就是造价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工程这种专案。那他一边研究一边也担任很多这种专案的顾问，因为他就是一个专家嘛，过去写过很多比较学术性的书籍。那这本书应该是他第一本算是比较通俗的写给一般人来阅读的，就是说到底从他研究过这么多，他自己就参与过非常非常多的专案，同时他也把这个国际间很多这种巨型巨大专案的这个资料收集起来变成资料库，那从这么多的案例里面去分析说到底这些大型专案成功跟失败的原因各自是什么。那所以这本书我说是第一本他写给一般人所看的这种比较通俗的作品，那所以我想他找了一个这个新闻工作者就记者啦帮他一起写作，因为有时候学者写作还是比较严肃比较枯燥一点，尤其他这个习惯写学术论文，所以找了一个记者。那我觉得这也是像好哥一开始所讲的，就是说这书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的故事，因为通常记者是比较会讲故事的。对，我想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我想应该也是如此，就是说这一位非常专业的学者跟一位很会讲故事的记者两个人合作，那这记者也帮助学者把他很多在他所经历过或是研究过的这很多很有趣的专案，包括我刚刚提到这个雪梨歌剧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专案，或者是国际间一些美国的这个电厂也好那或者是这个他们的高速铁路这样的巨型的这个专案也好，的故事都一一记录下来。那这个作者有中文名字，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也曾经协助过中文世界包括中国政府香港政府的一些大型的专案，那也亲身在里面有这个很近距离的观察，所以他的这个里面收录的各种案例其实是蛮全面性的，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这种案例都有。所以这个书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当时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当然就眼睛一亮，就是取了一个我们刚刚讲这个英文书名很直白的 How Big Things Get Done， 怎么做完大事。那但是书里面讲的也不只是大事啦，就是它其实是大小事，它是说这个你从观察大家怎么做大事的这种经验里面，你可以去 知道说每一个专案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执行专案的方式心法，或是你要注意的地方，那把它提炼出来成几个这个很中心的要旨，然后同时掺杂了很多刚刚提到的有趣的故事变成这样一本书。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说，诶，这个作者真的是蛮有代表性的我本来坦白说也对他不熟悉，但
对，
是看到了这个书之后，去进一步的去查，发现说哇，他真的在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受人尊崇的一个学者。那书也写得好看，所以我篇幅也不厚，这200、300页左右的这个篇幅。可是里面我觉得因为是每一个案例都我觉得很值得去细讲，那都可以给大家很多启发。那同时又有这些学者一个专业的背景在背后，所以当时一进这个书。有这样一个想法，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参与过很多专案，也很多这个惨痛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的很多工作当中，其实慢慢也都大家我觉得习惯专案化了，不管我们在出版界，或是大家很多听众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切成一个专案来执行，那可是我们不见得有受过很好的专案管理的训练，除非大家有看好哥的书，或是有上过一些课，要不然这个专案。一下过来，你可能就觉得我就是把我工作做好而已。你发现不是这样，执行好一个专案有很多诀窍在其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对于我们今天的很多一般的工作者来讲都非常非常的实用。
没错，没错。我觉得刚才这个，涂总编讲的这一段啊，我有很大的感触。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这个 big 给这个吓到了，好像觉得一定要是大型专案才要开这本书。就像以前我在不管是教授 PMP 或我自己在内训的时候，在讲专案的时候，我说不管再怎么样的大的专案呢，你一定要把它切割成比较小的模组。就像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要不然大家不会听到以前我们古老的这个智慧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尤其说，
是。
包含像我们的人际关系而言的话，你觉得很简单吗？其实也不简单呐。一个人的话，坦白讲，要面对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管是家人、朋友亲戚或职场，其实认真说起来，它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际网络。而你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人际网络里面能够搞好人际关系，所以本质的话，它是很大的啊。只是我们。一次大概也只能接触少数的人，所以就像每一个专案，它在模组化的过程当中，就像我自己常讲，就跟乐高积木是一样的，它都是
是。
一块一块这样堆积起来的，但也要因为它是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你不能见树不见林，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好看的一个地方，虽然是 big 但它也是一个堆叠起来、慢慢累积的过程。那我想直接就进入到这个书本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书中曾经提到过。专业这个大部分这种专案只有5%的案子会成功，95%都会
是。
所以其实，这也就是大家常会针对这个专案有点就是力不从心的这个感觉，这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涂总编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
对，这个书就是刚刚豪哥讲到的，一开始就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这位学者研究这么多，自己参与了上百个专案，然后收集了上万个这种大型专案的案例，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这其实让人看了蛮触目惊心的。就大部分的专案，当然你可以去定义说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啦。不过如果我们以一个就是说理想的状况，专案当然就是按照的原本的这个规划可以推进，可以完成的话，那。只有不到10%，甚至不到5%的专案是符合这样的这个标准的。大部分的专案，90%以上的专案，不是超支就是超时，不然就是超支又超时。哎呀，讲到这边呢，包括我自己看的时候都心有戚戚焉啦。就是说，我们就常常做事情的时候都会这样，就是本来计划得很美好，实际下去做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在这本书里面尤其会被凸显出来，是因为。作者研究的这些大型专案，那很多时候都是这个10亿美金以上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案件，所以大家一想，这个超支不用超太多，你只要超1%，哇，那就是很大的这个数字了。那有一些甚至是不只是，你如果说这个也就是一点点也就算了，可是书里面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最经典的案例。那雪梨歌剧院大家都知道，盖起来非常漂亮，也成为今天的一个经典建筑物。但那过程是非常惨烈的，甚至这个曾经一度是炸掉，等于说真的就是拆掉重来的这种状况。那个金额是不得了的。然后里面也讲到，比如说加州的这个高铁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原本想的一回事，那实际上 啊，是完全另外一回事。那
啊。
书里面当然讲了很多不同的原因，失败的原因跟成功的因素。他特别就是好奇，那些成功的案例到底是怎么样成功的？其中一个是好哥刚刚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模组化或是乐高化。我们把这个大的案件拆解成很多不同的小的这个步骤。那包括那一个专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拆解它。那包括说你重复执行类似的专案的时候，你可以再把过去的经验拿出来使用等等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多第一次执行专案的人不会想那么多的，他就是这个，我觉得整个专案规划的好好的。那怎么样把一个这么庞大的、复杂的计划，把它拆解成一些很细的一个步骤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个能力，也需要透过训练的能力。不过这书里面一开始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但也是他整本书一直围绕的讲，就是说我们都很容易习惯要完成一个专案，动作要快。
对。
那这个也没错，动作是不能太慢，因为他就说这个很多专案的执行过程当中变数很多，尤其大型的专案，慢慢做的话，这个拖得越久，变数越多。那我觉得台湾我们这几年在谈，比如说我自己看，我一边读的时候想到这个核电的这个大家在吵这个事情，那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经历这么多年了，反复的在吵，可是每一个时间点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外在的环境不断的变化，包括说。大家现在对核能可能跟30年前想核能的很多想法又不一样了，等等的所以的确，在外在环境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那可是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专案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虽然想要很快的这个行动，但在之前的这个计划同样也是非常非常仓促或是草率的，就是觉得先做再说，边做边改。那反正觉得最后可以完成。所以在书里面核心要讲的一个，你也可以说讲穿了，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那个专案要成功，很核心的一个关键就是它叫做这个慢思快行啊。
慢思
大家
快
可能有看过这个，对，慢
慢
思
慢
快行，慢慢想，可是行动要快。大家看过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这个的书，就是说快思慢想这样，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应该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跟规划。那行动的时候的确很快，而且是越快越好。那这东西其实有一点相辅相成。那书里面举了很多案件案例，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看似前面好像拖得很久规划得很久，但是你反而可以辅助后面的这个行动，可以很快速。举书里面的一个我很喜欢的案例是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皮
对。
克斯做动画的公司。那书里面就讲了他们这个皮克斯在做动画的时候，前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骤。就一再的测试，就是说，包括这个剧本写得好不好，那这个出来之后，大家会不会有反应，会不会笑？那他们会用不同的这种有点像是 prototype 的形式，一再的迭代，一再的修改，那把这个东西在规划阶段反复的看，反复的修改，确定了这个成果是大家都满意，而且他们得到效果都要做的时候，才会投入真的去制作正式的动画。那作者这位傅以斌教授就反复告诉我们，你前面再怎么改。你就盖大楼也是一样，你再怎么改，你在图上改，成本就是那样的，跟你实际投下去的成本是截然不同的。那
对，
核心一个就是说，很多这个专案我们都习惯赶快做，赶快做，规划没谈好就先做了。大部分失败的原因都是在这里，就前面的规划其实我们是没有想清楚的。那说穿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是从这么多案例里面看到大部分人，这也是很有趣。书里面也在讲的，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思考上面的谬误，这个思考里面的误区、盲点。那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得主的这个研究，就是说，这很多时候不是理性的这个作用，是我们非理性、我们习惯的一些这个人性的倾向，让我们很习惯会犯这些错误。那我们如何反复提醒自己可以改善这些错误？我觉得这是这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没错，没错。我觉得像刚刚涂总编讲这一段啊，我自己在做专案，尤其看这本书的时候，尤其再加上这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快思慢想，我太有感触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 专案的本身时限已经很短了，就时间非常短，资源很少，所以就很希望能够赶快做。但是赶快做就会陷入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既然是专案呢、啊，大部分都是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尤其是大型专案。可是因为要赶快做的话，就落入了丹尼尔·卡尼曼讲的那个快思，你就会用过去的直觉或过去有限的能力啊，想要套用在未来这个专案上面。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既然是不确定的，你要用过去有限的能力 去看待未来可能无穷啊，你未知，但是需要逐步去演进的这个潜力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尤其啊，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想到这个以前我们在做专案的时候，还不一定是大型专案，就是所有的专案一开始啊，都要所谓的专案团队，然后就要迅速把这个专案团队给成军。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只要越迅速成军的专案团队，未来失败的几率又越高啊？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呢，你好像成军了，但是如果找了一群呢，他本身不是已经既有默契就非常好的人的话，哇，那就麻烦了。反而是呢，如果你在过程当中哈，花多一点时间啊，知道谁和谁的关系不错，也许能力呢不用非常厉害，但是彼此可以相辅相成啊。在这个专案里面没有人事的问题，哇，那基本上做起来就很顺遂。尤其刚刚这个涂总编又说到一段，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你这个开始真正去做啊，那个成本要再打掉重来，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可是在这个设计思考，也就是做原型的时候啊，我们就像这个做模型一样，你们打造就算打造100次、1000次，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与其呢，一下子就直接进入到正式的执行阶段，倒不如说在原型的阶段，我们英文叫 prototype 啊，持续不断的打掉重来，持续不断打掉重来。就像刚刚讲的皮克斯，他们所有的剧本呢，打掉重来，打掉重来，反正还没有找演员进来嘛，全都是在规划阶段。就算这规划阶段要来讨论呢，也只不过是发给他这个会议的钱、顾问的钱，做个10-20次，到时候等于是建设性的谏言也有了，毁灭性的谏言也有了。千锤百炼之后，大概该想到的、该没想到的，全部都想到了。你再去做执行的时候，那个成本花下去，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回过头来啊，像我们刚才聊的过程啊，回到我一开始讲，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大的专案才需要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思维模式啊，但其实书中也有说到啊，其实一般人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 case 哈。涂总编，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如果说像这本书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你觉得哪一些地方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去运用的？跟大家聊聊，好不好？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很直接的，就是说啊，我在前面也提到，我们现在今天很多人的工作当中，其实都是这个专案化了。那一个一个专案去执行，那怎么样把这些专案执行好？不管是别人交付给你的，或是在内部公司内部你自己发起的某一些专案，那你想要去这个提案啊等等的，这个我觉得你看这个书，你就会非常非常有感。就是书当然是用一些大的专案作为案例。但是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有很多这个跟我们平常工作，我觉得非常非常可以呼应的地方。那以我自己来讲，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慢思快行这个事情，像我自己有时候对某些事情，你会觉得很急嘛，你想赶快看到成果，先
对，
做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比较这个有感这样的。你整天在那边规划，你觉得说事情好像没推进这样。那大家有时候也会急躁，会这个不耐烦等等的。但这个书就告诉你，你得自己有这样一个自觉，就是说，专案真的想做好，如果你真的想把它做好的话，那你得克制这样一种冲动，你得先把这个专案的规划阶段都做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更生活化层面。其实，在书里面举了一些例子，书里面举的一个例子是装修的例子，就举了几个这个案例，就房子装修、房屋装修。那同样也是同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一开始没规划好。那你可能后来的这个成本就会不断的垫高。那书里面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甚至还没就一个夫妇要这个去装修，那你甚至都还没有正式开始要做到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你钱已经花了一大堆。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可能大家也碰到这个事情，就你本来想的很简单，那可是发现说哇，这真的下去之后，里面有很多是没有设想到的一些问题。这书里面我觉得另外一个也蛮值得分享给大家的这个比如说，作者所提炼出来的心法，就你在做很多事情、很多专案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你自己的专案是独一无二的，觉得从来没人做过，就是我这个反正都不一样，所以没办法，我得自己试试看才知道。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专案，趋近于零了。他后来当然有做了一些这个修饰，就是说，还也许有一些专案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但是90%的专案。其实大部分人都有经验的，你得先去看看别人的经验是怎么样，收集多一点的资讯，你比较可以在这个执行专案的过程当中避免去踩雷。那你可以收集很多的资料，比如说这个装修房屋也是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自己，然后我要做的这些事情，不知道哪里有资讯。但是现在网络上其实资讯蛮多的，看看别人的描述也好。那如果有一些包括这个资料库，有些数据的话，那更可以帮助你啊，在这个专案执行的过程当中减少很多的问题。那当然有一些这个案例真的很特别，那他也提了一些方式，就是说你想想看啊，不见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专案啊，可是是类似的形式。你是不是可以从别人的这个案例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来做比较？所以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自己这个案例是独一无二的，一定要去找找看有其他的案例，才可以减少这个失败的几率。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这个案例就是很特别，我自己今天一个大型专案就跟别人很不一样，那通常遇到这个做的说法，我觉得他是会很谨慎的，因为这种案例。失败的状况是通常是很高很高的，那你最好心理准备，很可能会超支，很可能会超时等等的，反正就是这个状况会比较多。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提了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最好还是看看类似规模的这个专案，那你至少可以有个底，就是说这个事情的风险是不是足以让你去承担这些这个执行这样一个专案的这个可能性？那因为你至少知道说，比如说同等类型、同等规模的专案，如果失败率都是这么高，或者说都是很容易超支、超时的话，那你在评估这个专案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有底。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章节，整个都是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如何去找到这些跟你类似的专案，当你自己在执行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去踩到同样的地雷。
没
所以
错。
我觉得，就除了一般大家工作之外，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把专案的训练带入生活当中像我们刚刚讲的装修房子，那是一个蛮好的案例，就是说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事情，很多
对
事情
的。
需要想清楚再去执行，要不然那个成本有时候投下去也是蛮惊人的。
没错，没错。其实就像这个刚刚涂总编讲的，光讲装修，除了书里面有实际的案例之外，就像好哥我自己以前。我们在念工业工程的时候，那时候做图都是平面做图，然后如果说要进行工程的话，大概坦白讲，除了平面之外，你没有办法看到最终的结果长成什么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做着做着，你还要这个打掉重来。那是打掉重来的话，不是在纸面上打掉重来，是真正实做就打掉重来了。后来我记得我买了第二栋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类似所谓的 3D 作图了啊。那 3D 作图就快很多了，那至少你可以看到那个样貌哈，就跟实际比较像了。那等到现在 AR、VR 出来之后呢，在可以几秒钟之内，就跟敏捷式专案管理一样，你可以立刻甚至戴上这个 AR、VR 的眼镜啊，感受身临的感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算打掉重来再多次都不为过，因为它只是个影像，它的编辑成本为零啊。那如果在前面，你就算再怎么不满意，讨论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说句老实话，设计师哈还有空陪你做这样的一个打掉重来。但如果真正是你不确定，然后直接下去做的话，那个成本就很高了。那再加上刚刚边讲啊，真的是这个，就像书里面讲的，采取外部观点这件事情很重要。全世界啊，不要以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就算你在身旁周遭是独一无二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台积电，我们老板特别推荐一本书给我们，那个书的名字叫《标杆 Benchmark》啊，它的概念就是很简单，就是很多我们都可以借别人的观点啊，包含流程也好啦，包含这个经营管理也好，可以借别人的观点，你不用照单全收，但有时候学的是底层逻辑，当你学的底层逻辑可以去运用的时候，就可以帮你减少非常多这个不必要的冤枉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我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跟你讲很多的说教，因为都是故事嘛。如果你知道这样类似的故事可以借鉴在你的专案上面，那你基本上就赚到了。那如果就算不行的话，你也可以透过类似的故事呢，找到跟你的专案比较接近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启发。这也就是这本书呢，它用故事的形式，透过一个专业的老师跟记者合在一起去给大家看的时候，我觉得在应用上面。跟这个理论上面互相结合，结合起来的话，可以带给我们非常多实际上的醒思。那我接下来又想请教这个涂总编啊，就是作者推荐了这么多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呢都非常实用。那你觉得啊，这些方法里面能够让专案顺利进行啊的一个最大关键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这个听众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哥刚刚讲了一个，我觉得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您个人的这个经验，就是说当您在 装修的时候，其实现在可以戴上比如说 VR 眼镜 AR 的方式，去很
对。
实际的看到这个最后的成果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在前面有讲，就是说这个作者提出来一个最核心的事情是执行专案的时候要慢思快行嘛，就是你要慢慢的想花越多时间，不是说越多时间啦，就是说尽可能的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那前期的规划，那行动的时候要快速。但是他也讲，这个前面的思考不是真的停下来思考，就是说他要进入真的是规划的阶段。那在这规划的时候，细节是越多越好。所以像刚刚讲的这种 AR VR，那尤其是这样的，因为你真的是可以把所有细节都重建出来，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那这书里面用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词汇，叫做最大虚拟产品。就我们以前学可能学过这个要做 VIP 嘛，就最小可行性的这个产品。那这讲的是这个 maximum virtual products 最大的虚拟产品，也就是说，这个虚拟的产品越多细节越好。因为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思考的时候，人很容易有一种偏误，就你觉得你用想的时候，你觉得我想得很清楚了，可当你要把它落实在纸上，甚至是你像我们要装修的时候，你要画出来的时候，或是你要跟人家讲一件事情怎么完成，你要文字写下来，你要把它这个变成流程图等等。你还赫然发现说，哇，里面很多细节可能是我们没有想清楚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包括我自己也很看了这个就很受启发，就是说，我觉得我也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谬误当中，就是因为空想的时候觉得，诶，这个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就发现说，像我自己的经验，常常在跟同事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大家的困惑就会出现了，就是说，诶，我觉得我想得很清楚，可是大家各自去思考这个各种细节的时候，就发现说，可能有地方没想通。或者你讲了一个大概抽象的流程，落实下去的时候，发现这边好像卡卡的，那边卡卡的。那我觉得这个一个最大虚拟产品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最有帮助的一个东西。那书里面就是以皮克斯做一个例子，我们刚刚也一直讲皮克斯，就是他们真的是会去做很细很细的这个模拟，但它就不是最后你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电影上面看到的这种动画或是电影，它只是很接近实际的这个样子，让你在包括模拟观众看到某一个场景，他会不会有直接的反应，会掉泪、会笑等等的？但他不会投入真的实际这么高的成本去制作，他可能前期就是接近非常非常多细节的、非常写实的这样一种模型。那我觉得这是这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心法。那书里面其实有总共其实有9个章节啦，再加一个结语。那结语其实就把前面的很多这个概念都做了一个整合。其实他提了11种不同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做出一个非常具有高度细节的接近真实、接近最后这个完成状态的 prototype，这是一个。就算那个东西可能比我们，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觉得 prototype 不能花太高的成本，那书里面是要提醒你，最好在这个时候再怎么高，不会比你背后最后这个打掉重练来得高，所以应该在这时间把它做好。
没错。
那模组化，我觉得也是这个好哥也很熟悉的这个模组化，就是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就是要你反复的问你这个你怎么样把一件事情拆解成乐高的这个状况，让你可以重新去组装的。那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虽然我想大部分做专案、有受过专案训练的人，大概对这个事情不会太陌生，但书里面有一些蛮有趣的案例，包括他研究这国际间很多的核电，那他就说核电到今天都是一个很难模组化的一个这个一种工程，因为都是很庞大，而且非常非常的复杂，那技术也不断的在这个变动，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只是台湾，全世界在做核电都会遭遇很多的这种政治上面的社会上面的挑战等等的，所以他一直说他的研究这是最容易超支的一种专案，因为太复杂了，那很难模组化，那也因为如此，他更觉得各种专案如果我们可能尽可能模组化，都可以减少这种失败的案例。那当然，他说现在核电是，就连核电这么复杂的专案，大家都企图要把它规模缩小一点，让它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可以反复的以模组化、以乐高的形式来制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但我自己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反复的在告诉你人性的一些基本的很容易犯下的错误。
对。
那因为很多事情讲穿了，或者说你上课你可能会学到工具。 很多时候是你有一些习惯也好，或是你是不自觉的，甚至自觉，但是像我讲的这个，你因为有一些冲动，有一些欲望，想要完成，尽快完成一个专案，所以你会把这些事情都抛在脑后，好像就一头热的开始做了。那看这个书，我觉得反复提醒你，就是说这个事情你应该要知道，然后你怎么样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要去犯下这些错误。书里面我觉得很多案例是包括一些我们讲的可能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因素，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公共工程的建设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台湾大家可以想象，因为政府官员他可能任期有限，所以在他这个要卸任之前一定要赶工把某些事情完成，那最后很多灾难就是从这边而来。那我记得我们一位读者这个他就说他希望这个政府官员千万要看这本书，因为在这么多大型工程里面，这个书就是的确是研究大型工程出来的。虽然它给了我们很多我们一般人也可以参考一些案例，但是要执行大型工程的人也千万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个书里面提的很多很重要的提点。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这本书啊，因为它书名就 How Big Things Get Done 嘛，哈，所以其实越大的专案呢，相对于如果说你做完了啊。再拆掉或做到一半再拆掉，打掉重来的那种成本的话，我们讲沉没成本越大，那心痛的程度就越高了哈。但是坦白想想，我在听到刚才这个朱总编在聊的时候，就想到我那时候女儿在跟我聊天，她那时候本来念医学院，然后念医学院念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去选修这心理系的学科，然后心理系的学科呢，一学了之后说，哎爸，我发现心理系好棒啊。如果到时候我突然觉得心理系很棒，我不念医学院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那可是我已经念了3年，那时候大三嘛。那我再放要再去念心理系的话，这不是很心不是很浪费吗？我说怎么会浪费呢？我说与其你现在就已经找到你喜欢的东西啊，你只不过是后悔了3年。如果说你再等过10年之后呢，你再回头过来想说，哎呀。还好我那时候基本上先放弃了，所以后来我这10年都念心理哈，我觉得很开心。那及早做选择不是及早好事儿吗？那同样的，大型专案也是一样，就算大型专案可能会打掉重来，越早打掉重来啊越好啊。那这个打掉重来又分2个阶段，如果你在这个原型阶段就还没有下去去执行的哈，怎么打掉重来都不为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讲说敏捷式的专案管理啊，有搭配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叫《设计思考改造世界》，蒂姆·布朗写的。他讲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脑袋里面思考的东西，有的时候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你要试着把它做出来，这个做出来呢，不是实物，就是不是实体的东西，它是一个最大的原型啊，就最精细的原型。它用4个字，应该是2个4个字，叫做用手思考。就是用手去把它做出来思考，然后另外又加上4个字啊，它叫做验证失败啊，甚至它验证失败呢，这个名字更可怕，叫做事前验尸啊，就是先看看我这样做出来是不是最失败的，不要怕，因为你与其呢等到真正做完之后再说哇哇嘞真好哇都哈，还不如及早发现这个不足之处啊。让你这个很大型的专案呢，在前面所投入的成本能够及早找对方向啊，所以这边呢，我想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不要误解这个作者讲说，哎呀，慢思快行，好像就是慢慢想，不是的，其实在原型的阶段，他做很多事情的，他一直在重复不断的用最小成本去确定他将来在正式执行的过程当中，失败率会降低。那这样子的话，就要打破我们的心魔，就是你与其在前面一直验证自己的失败，哈，不要有这种所谓的无知的乐观。我们通常会非常喜欢自己的专案，
没错，没
这个
错。
是这本专案里面，我觉得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所以无知乐观就是，当你一旦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给你任何的建议，或者是任何失败的资讯，你都会视而不见。他就告诉你，在这个阶段你特别要谨慎，你一定要慢慢的思考，甚至做出来呢，就是打掉重来，打掉重来。啊，那这样某种情况之下，你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坦白讲，这个笃定性会比较高啊。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这个实在太多这个经典的故事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分享。那最后，我想再请教这个朱总编啊，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宝贵、有价值的这本书里面的精华啊，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 像一般而言的话，怎么样可以运用作者？但我们跟你讲了蛮多的哈，还有没有哪些例子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建议生活工作中啊，最后达到还不错效果的案例，就在生活里面有小范例，可以跟我们一般的听众做分享，好吗？
我很想举一个例子，这很有意思，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奈曼自己的例子。这书里面其实反复写到康奈曼，因为当然借用了很多他的这个思考上面一些偏误的研究，然后作者跟康奈曼也有一些互动。那可是康奈曼自己曾经遭遇过这样一个经验，就是说有人曾经请他来写一本教科书。那大家知道，他本来是经济学家，他也就是这个写论文啊，写这个一般的这种书籍，没写过教科书，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们，就是说同伴、那个同事们一起想说要写这个教科书，他们就规划了2年的时间要把它写完。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康纳曼就这个去问了一些写过教科书的同事前辈，说你们通常写教科书要多少的时间？有个这个写过教科书的这个前辈就跟他说，他至少要花7年。那很多书可能超过7年，而且可能甚至后来就没写完了，因为反正时间拖久了，大家少了这样一个冲动，就再也不会写下去了。但是康奈曼觉得这不一样，这个是你们大概都不够认真写作，或是不够有纪律。对，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很有计划的要写这本教科书的。结果呢，最后康奈曼自己这个书写了8年。那跟这个前辈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案例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康纳曼是自己研究这个，你知道，思考偏误的一个专家，直觉性偏误的一个专家。那作者引用这个案子，就告诉你，连他理论上他每天在告诉别人说，你就是要这个打破你这个快思的那种一些谬误的一些这个专家的，他自己都会犯下这样的错误。那更不用说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整天这个反复提醒自己的话，那非常非常容易，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自己专案是最最独特的，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个规划是最特别的、最完整的，别人都赶不上，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比人家好，去忽略别人的经验。那我觉得书里面一直告诉你说，你无论如何去，你得从外面的角度来看你自己做的这个案件，你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我们从人家的经验里面。去参考，而且可能是不只是一两个案例，而是说，系统性的去参考同类型的案件，通常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书里面很有价值的另外一个观点。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也是给我坦白说冲击蛮大的，是刚刚好哥也提到这无知的这个事情，无知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知，所以无惧，不会到恐惧，不会想到很多的风险等等。我以前包括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你无知，所以你还去做一些事情，那也可能你才会因此完成一件事情。这书里面讲到的这个经典的案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雪梨歌剧院，某个程度上也可以是这样讲，就是说当时雪梨歌剧院最早的这个设计图形出来的时候，这个设计师是对雪梨这个城市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他可以画出这样一个这么漂亮、美丽的这个建筑。那当然，后来的这过程是很灾难的啦，就是因为他这个无知。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他没想那么多，所以才做得出来。但是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也可以这样想，可是你会发现说，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很多事情最后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那像我自己，因为有一些创业的经验，但是发现说回头去看，那时候真的是很多事情无知，也没想清楚。那也因为这样去做了，但是真的就是跌跌撞撞，磕得蛮头包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重新再看这书，会发现说是啊，很多事情无知有无知的好处，这也没有错。你有时候考虑太多，你是不会去行动的。但是最好你有一个冲动的时候，怎么样提醒自己静下来、慢下来，把整个规划理清楚、写清楚，就会减少后面很多这个失败的一些挫折也好，或者是。书里面讲的比较直白，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能会赔上你的整个 career 的，这
不
是有
错。
可能的。因为这个如果失败的非常严重的话，那你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雪梨歌剧院的这设计师是一个案例。他虽然大家觉得说他设计的这么美丽的建筑，可是他后来其实是书里面有描述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悲惨的，就是他甚至后来自己没有去澳洲看他这样一个原初的概念，因为他跟这个雪梨的政府其实是。闹得不可开交，这样就有可能会赔上你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重要的提醒啦，就是说，我们觉得有时候犯一点错误没关系啊，小的案件超支超时，好也就算了。大家可能觉得，反正90%的专案都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这个重要的案件，恐怕还是要大家要多小心一点比较好。
没错，就像涂总编说的哈，这个有的时候呢，少输为赢。就像我自己在说专案的时候，不管大大或小小，你有时候必须要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但第三句话更重要，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输得起就好。所以前面啊，这个慢思啊，其实是一个输得起的概念。所以最后呢，我想把这本书啊，它浓缩的四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访谈的。算结语，也让大家了解，在这本书呢，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重点的当中啊，有浓缩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第一个，要试着开始问为什么，协助你专注于重要的事以及最终的目的与结果，他为什么要做？第二个，慢思快行，在前面要有良好的规划，有效的执行，缩短可能发生风险的时间段。再来尽速搞定一切。第三个，就像刚才这个涂总编特别提醒大家的，你的专案绝对不是唯一的，要采取外部的观点。你的专案呢，既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就一定要参考他人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第四个，最关键的，你要知道最大的风险就是你自己，不要被无知的乐观给蒙蔽住了，留意认知跟行为的偏误，也不要太责难自己，连丹尼尔·卡尼曼都会犯错，何况是我们一般平凡人啊！别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眼前的事。如此以来的话，我相信就算会有失误，就算会有失败，只要承担得起，东山再起都不是问题。今天非常开心，跟我们朱总编一起聊这本非常棒的好书《超级专案管理》。How big things get done？希望大家把这本书带回去，相信不管对你的大型专案也好，或者人生或者工作也好，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谢谢涂总编，
谢谢浩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